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一次发正念和否定旧势力迫害的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8日。这是几年前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希望能与同修交流，分享发正念的威力及否定旧势力的重要。大约在2019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左腿开始痛，后来几乎练静功无法双盘，到后来单盘也很痛，坚持一个小时的静功都很难。我想这修炼20多年了，到最后连双盘都盘不了，这不是笑话吗？可是那是真疼啊，单盘下来痛的眼泪都要掉下来。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呢？莫非真的是年龄大了，快50岁了，更年期，骨头开始有点硬了？还是因为冬天天冷，裤子穿少了？还是因为刚刚换了一份需要长时间站的工作？似乎都有点，似乎又都不是。我就只好这样撑着，练功学法工作还是要照常。到了周五的大组学法，那天学第6讲，在学法时腿一直痛，不是一条腿疼，而是两条腿都疼。我平时集体学法都是盘腿的，那天腿都不能盘，还从开始疼到结束。学完法回去后，我还在想，今天腿怎么这么疼啊？师父看我实在悟不到，就点悟我，让我想到今天学的第6讲，可能是跟我的色欲心有关。学第6讲时点到色欲心了，他要暴露了，要解体了，所以更是疯狂的痛。于是我决定试试专门发正念解体色欲心。恰好第二天是周末，我就集中时间专门发正念清除色欲心，发了大约半个小时，感觉效果不明显。当时我想，色欲心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在人中生活了这么久，这方面的业力大，可能不是一天一下子就能清理完的吧。我准备结束发正念，考虑以后每天得专门抽出时间发正念清色欲心。这时师父讲的一层法理出现在大脑里，即使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利用我的漏来迫害我。我悟到，如果疼的不能盘腿练功了，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了，那一定就是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我不能承认它，要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干扰。于是我继续发正念，这次针对的是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发出一念，即使我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清除迫害我的邪恶生命、黑手烂鬼。神奇的是，这一念一发出，腿马上不疼了，好像什么东西一下子拿下去了，好像这条腿从来没疼过，我连以前疼时的感觉都想不起来了。我感叹，真是一念之间两重天呐！我知道我悟对了，符合了法，旧势力不敢再迫害我，这一难解了，真的好轻松。这时好像一个意念声音打过来对我说，算你过关。我知道我是过了这一关了， 当我感到那句算你过关的背后，并不是真的为我高兴，不是善意的祝贺，那背后似乎带着一些无奈和不服气。我意识到这句算你过关来自旧势力，那是旧势力的生命的无奈和不服气。旧势力借口我有色欲心，想迫害我，让我腿痛，让我盘不了腿，修炼不了。我想到了师父讲到的法理，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发正念清除它，旧势力无计可施，只好撤了。可是他很不服气，无奈而又狠狠地说了这句。本来腿不疼了，我知道那个不好的东西清除掉了，我准备结束发正念了。这句算你过关，反而让我警觉了。我在想，旧势力的生命有什么资格说我过关了或者没过关？他们妄想利用大法弟子有漏，对大法弟子施加迫害。大法弟子在法中归正了，符合了法，他们要被清除了，才无奈地说算我过关，承认了。这就好比旧势力先给你挖一个坑，把你骗到坑里，让你往外爬。你要能从这个坑里爬出来，他就说你行，你过关了。如果你爬不出来，他就说你看是你自己不行吧，是你自己没本事爬出来。可是他有什么资格挖个坑来检验大法弟子行不行呢？大法弟子的一切是大法师父安排的，谁也没有资格安排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他说大法弟子过关了，大法弟子也就认为自己达标了，满足了，那不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吗？我更认清了旧势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能被承认的，无论他表现出邪恶还是对你的认可，认为你过关了，这些都不承认，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我本来已经准备结束发正念了，这时我又坚定一念，我想，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过关了或者没过关？你说我过关了，我也不能放过你，我就是要清除你。于是我加大力度继续发正念，清除一切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不管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业力，我们首先想自己。我连你们发正念的时候都叫你们首先清理自己，先看自己，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那时候旧势力他也没办法，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当然了，现在旧势力退了也不行，彻底清理，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它。我理解，在我们发正念时，有时表现上旧势力消停了，退了，甚至认可你了，觉得你过关了，这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被他迷惑，我们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继续清除它，直到彻底灭尽。同时我们也要修好自己，去掉一切不好的心，不是为了不被迫害，不被钻空子，而是大法弟子就应该无条件同化大法，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
请听明慧网2025年1月8日发表的四篇交流文章，第一篇的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见证大法除恶的威力，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2024年11月初，我陪一位老年同修回老家，我们住在这位同修的常人朋友家里，这位常人朋友是一个书记，晚饭时我与同修配合
给那位常忍书记做了三退。这位老年统修是开天目修的，我们谈话至晚间休息时间，统修对我说，清除一下这个地区的空间场。我说好。夜里我大约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发正念中师父让我看到这个地区村庄的每条大小街上到处都是其貌不扬的小黑人残体，大法弟子发出的功能就像电影里迫击炮发出的场面，狂轰猛炸，每条街都是这样。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了一眼另外空间的上空，蓝蓝的天空也有爆炸的场景，但没有地面那么密集。清晨我与老同修交流了这个话题。记得多年前我与多位同修去黑窝附近发正念，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我们在集体发正念时，这位老年同修提醒我用天火。后来再一次和大家见面时，有一位同修说，咱们那天集体发正念的时候，某某同修听到黑窝空间场里到处是鬼哭狼嚎、邪恶惨叫的声音。随即我与同修交流了当时我发正念的情况。2024年12月，我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在法难中真正使用我们的能力这篇文章之后，我内心很惭愧，就此事个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整点发正念的时候偶尔带一带。直到近期和同修在一起切磋时，我及时纠正自己的观念，跟上正法进程。我们分别通知本地区同修一起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干扰，否定铲除旧势力淘汰众生的安排。同修们用起师父赐予我们的功能铲除幕后的邪恶因素，按照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的，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多学法，学好法，修正自己，救更多的有缘人。第二篇文章题目是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下面仅代表个人观点说说两件事情。一，一定要重视发正念。这段时间我想起多年前刚刚走进修炼时做过的一个梦。一次夜里那个整点发正念时，我不小心睡着了，没起来发正念，结果梦里出现这样的情景，好多人都挤到我的屋子里，我的房间被挤得满满的，挤得我都快没地方睡觉了。他们嘴里还嘀咕着，赶紧在这里躲上一两个小时再出去。那意思是，现在外面对他们很危险，过一两个小时外面就没事了。然后我一下就从梦中醒过来了，一看时间，已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了。当时我一下就意识到了，那些人应该是被清理的邪恶生命。在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时，我没有发正念，我的空间场就成了邪恶生命的庇护场所了。所以多年来四个整点的正念我尽量准时去发。如果邪恶做最后的猖獗，是否与我们平时没有发好正念有关？当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整点发正念时，而没有发正念的，或者意识不够清醒的同修，那一刻我们是否成了邪恶生命的保护者？二，无论行为还是意识里，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绝不能承认他们强加的任何形式的迫害。神下来渡人，人迫害救人的神，这是旧宇宙败坏了的观念，是偏离法的邪恶旧势力生命的安排，这是不正的。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助师正一切不正的。神下来渡人，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迫害，邪恶因素只能被清除，众生只能被救度。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践行正实师父赋予我们的大法，那我们的不足只能在法中归正，我们只归师父管，我们绝不允许邪恶因素以任何借口对师父强加迫害。 他们不配考验大法，不配考验大法弟子，邪恶的生命只能被清除。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按照大法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清除一切迫害大法、迫害师父、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世人得救的邪恶生命，从而让世间参与配合作恶的所有人员、机构停止作恶。第三篇文章，题目是《继一次练法轮装法后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大约在2024年8月底9月初的一天早晨，我练完净功、发完正念之后，就开始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那天练功心很静，好像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我似乎站在天地之间，感觉自己身体变得巨大，我在俯视着大地，地上的一切都变得好小，这是我以前练功从未有过的体验。我悟到只有修成的神体才会如此巨大，因为那一阵子本地区社区和派出所对大法弟子开始敲门行动，对大法弟子的骚扰时有发生，同修提醒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有人敲门一定问清楚是谁。那天下午，社区和物业公司的人员来我所在的小区登记个人信息，我因为正在午休，刚好没听见，所以没开门，只收到社区贴在门上的通知。我悟到早上的练功体验是师父在点悟弟子，我们已经有修成的一面、神的一面，邪恶生命是够不着你的，邪恶生命能迫害得了神吗？师父和大法已经赋予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就是堂堂正正的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谁都干扰不了。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四篇文章，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讲真相，正念闯出拘留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2020年5月初的一天早晨8点半左右，河北省一位同修甲在一所医院前给两个中学生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看见，下车把他拉住，两个学生把资料还给了他，一个警察抢过去资料，这位同修说，看看吧，对你有好处。警察说，到所里说去，就把甲同修拉到派出所。在派出所，他们翻包，甲的包里有三份资料、九个真相护身符和48元真相钱币。他们问甲哪来的，甲说都是救人的。警察又问他叫什么名字，问这儿问那的，甲不回答，只给他们讲真相。甲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们说，你的经我们听懂了。警察让他签字，他不签，他们写上拒绝签字。甲开始发正念，最长发了一个多小时，派出所所长和一个警察劝他，他就给他们讲真相。所长说，我也不阻止。另一个警察说，好就在家里练，别出去。甲说，我是为了别人好。第二天下午，警察让甲同修在真相资料、真相币、护身符、政治处罚上签字，甲求师父加持不签，继续在里边给被关押的常人讲真相。第三天下午，甲被强制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他给所长讲真相，他退了党了，也给司机讲了真相，但他没退。当天下午四点多，一个司机、一个警察和一个帮忙的把甲同修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一路上甲同修就发正念，告诉同路的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拘留所里，甲换过三个监视，给不少人做了三退。甲被非法关押12天后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明法理，化解夫妻冤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迫害发生后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去年5月份因为身体出现了状况，各大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重新走回大法中来，下决心修炼大法。师尊帮我净化了身体，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在这几个月的实修中，身体的变化，心性的提高，真正的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这里写出我这几个月的实修过程。第一部分，真修大法，脱胎换骨。在我脱离大法这20多年中，完全陷入了常人的利益当中，在人与人的矛盾当中，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搞得身心疲惫。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我检查出了恶性肿瘤。5月份到外地大医院做了介入手术，6月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祸不单行，在这期间多年的老毛病又犯了，咳嗽的特别严重，震的手术部位特别疼，吃了好几种药也不见效，身体非常虚弱，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打理店铺，空闲的时候躺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想起来都费劲，这种病痛折磨我半年多。由于吃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对我的身体伤害很大，这时我的两条腿、双脚还有脸部都开始浮肿，脸肿得变了形，早上用手按腿的时候就一个坑，一直到晚上这个坑都不起来，双脚疼得每走一步都像针扎的一样，光鞋子就换了10多双，也没解决问题。双手手指肿得不能弯曲，手指上、胳膊、头皮上都长出了小黄泡，泡破了就往出冒黄水，奇痒无比。还有就是每天一到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咳嗽，伴有高烧、流鼻血，打了1个星期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到大医院一检查，是肺玻璃膜结节，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最后严重的时候只能做手术。在外地检查回来之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浑身没有力气，啥活也干不了，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懒得睁，同修见我这个样子都流泪了。感恩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同修叫醒我。同修不厌其烦地与我交流，使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同修帮我找到了集体学法环境，在这个场中，让我感受到了同修们的无私无我的那种善，那种慈悲，让我感动。唯有在大法中，才能修出这么高的境界。每每想起，会让我感动的落泪。我被这个正的场包容同化，这对我非常重要。在这个正的场中，促使我精进。从那时起，我再没吃过一粒药。我学法轮功大约1个星期后，一天下午，我烧得特别厉害，两只胳膊还冷。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感恩师尊帮我净化身体，睡一宿觉，一切症状消失了，第二天早上身体特别舒服，双脚掌疼了半年，不知不觉中好了，浮肿也基本上消了，肿瘤部位也没感觉了，一切症状全部消失了，那个心情别提多激动了，感恩的泪水让它尽情流淌。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无以言表。 第二部分，修去利益心，化解夫妻恩怨。通过几个月的实修，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所以对常人中的名利和各种欲望都看淡了。以前总是防着先生，怕他偷拿钱，不敢让他看店铺。先生花钱比较手大，买东西专拣贵重的买，想吃啥，开车几百里地都得专程去买，不让他去，他就跟我生气，唠叨起来没完。从我俩结婚那时起，先生总是看不上我，我怎么做都不随他心愿。和别人说话，他总是乐呵呵的，到我这儿马上变脸。我在他眼里都不如一个外人，他从来没关心过我。朝阳的大卧室他住，我住阴暗的小卧室。晴天的时候，我开窗凉凉，我走后，他就把窗户关上。衣柜里挂的都是他的衣服，我的衣服只好在小屋堆着，甚至洗衣服的时候，他得把我的衣服捡出来扔一边，晚上回来我自己洗。洗漱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日用品嫌碍事，他会给我扔掉。有几次，我冒出了想和他离婚的念头。修炼后，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许上辈子欠他的，该还账了。现在我把这些都看淡了，全当是帮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转变了观念，再看他，觉得他也挺可怜，我应该善待他。晚上我去学法，把店铺让他打理，卖多少钱我也不问。我把那个心放下了，就当我欠他的，还账了。话是这么说，真正放下时也很难。有一次，我把钱包放在洗手间忘拿了，就瞬间的功夫，他就从我包里抽出一沓钱，不到1000元吧。我看到后，心一动，想吱声，又憋回去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在这之前，师尊也点化过我，我钱包里装的都是粪和土。我悟到师尊让我视金钱如粪土，就这样一次一次让我的利益心越来越淡。我要听师父的话，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返本归真才是我来世的目的。第三部分，识破假象，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在这期间，儿媳又提出要和儿子离婚，这真是当头一棒。儿媳把东西都搬走了，连厨房用品都搬走了，什么菜板菜刀都拿走了，看样子真要离了。我用法对照，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人各有命，我把这个心放下了。我又开导儿子，让儿子不要太难过，顺其自然，让儿子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把它改过来，善意地对待这一切。儿子说自己没有太大的缺点，做生意挣的钱都交给了媳妇，只是爱打打球，出去和朋友喝点酒。我说那你以后就不要出去喝酒了，喝多了酒会失去理智，还伤害身体。儿子从小就听话，也很善良，答应了我，以后不会出去喝酒了。我告诉他，如果你做好了，他还要离，那就是缘分尽了，但我们也要善待他。儿媳被邪党谎言毒害，他反对我学大法，说怕他孩子长大了受到影响。他一直不怎么来我这儿，这次要离婚，更是一趟不来。我不为之所动。过年我又多给了他1000元钱，他没收。自从有了孙女后，我每月都要给儿媳1000元钱。我想我做生意，没时间帮他带孩子，每月给他1000元也算是个补偿吧。即使他与儿子提出离婚，出去单过了，我也一直给他打钱。可能因为我们全家对他的善感动了他，也许是我那个儿女情修去了。过年后，儿子和儿媳和好了。 以前在微信上和他说话，他不愿理我，都不愿管我叫妈。这回也主动和我聊天了，管我叫妈也亲了。我的心放下了，一切都变了，我又一次见证了修大法的美好。第四部分，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自从走回大法修炼以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朋好友和见过我的人都说我变得漂亮了，特别是身体的变化非常明显。每年过年忙的时候，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到了晚上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跟一滩泥似的。今年变化太大了，一天到晚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晚上收完摊，我照常去学法，早上还要早起练功，一点不觉得累。知道我得过病的人见到我就问我，你现在状态这么好，你上哪个医院治的，这么快就好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修好的，他们都感到很神奇，不可思议。我想，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超长和伟大，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救度。过年后，我兄弟媳妇还是不太放心，因为去外地看病是他陪我去的，身份证和医保卡都在他那儿。他背着我，拿我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到医院给我挂了号，让我去复查一下。我说我身体的状况我知道，我已经好了，不用复查。全家人都劝我让我去，说检查一下也没啥，又不是让你吃药，药好了大家都放心了。我转念一想，去就去吧，这样也能证实大法，因为我心里有底。最后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个结果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心服口服，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是走好修炼路的根本保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0日。修炼这么多年了，正法也已接近尾声，因为我看到近几年来身边一些大法弟子几乎都是1999年迫害之前修炼的老同修，他们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或被病魔折磨得无法继续修炼，或被病魔拖走，给大法带来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都与他们学法修炼的状态有关，根本上人的观念没转变，平时实修不够。今天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希望对有此类状态的同修能有所帮助，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学法不得法，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同修 A 今年80多岁，1995年得法，常说自己上学时语文学得不好，文章也读不好，因此自己学法时常常学不进去，发展到后来基本上依赖小组集体学法，每天疲于奔波去两个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不少同修和他切磋交流没有起色，甚至一次在小组集体背法时，他因背不下来急得哭了。就是这样， 他也没能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是他修炼中要过的关，反而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这样，因此他不清除干扰，也不否定迫害，听之任之。大约四年前出现病业假象，腿疼得走路迈不开步，后被不修炼的家人送进医院。同修 B 今年近70岁左右，1995年得法，做了大量证实大法的工作，每天忙于做事，渐渐放松了学法，以至于学法走形式，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边做事边听法，还觉得学法没落下，每天都在学。同修善意地提醒他不能这样学法，他也听不进去。去年年初出现病业假象，眼睛几经失明，行走困难，后被不修炼的家人送进医院。同修 C 今年60多岁，1994年得法，学法练功讲真相都做得有条不紊。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因坚持修炼被邪党迫害，被迫流离失所近20年，几年前才回到本地，修炼中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 C 在同修眼里是一位修得很不错的同修，由于20年的颠沛流离， C 对邪党迫害的阴影挥之不去，因此他很少和同修接触，可是在与其接触时，常常感到他做的事说的话有些不在法上。为此曾有同修劝他背法，他却说师父也没说非得背法，不用背。他还曾对过病业关的同修说他自己没有业力了等等。偶尔同修指出他的不足，他也会不高兴，甚至还愤愤不平。前不久出现病业假象，腹胀的一天比一天大，像怀孕7个月的孕妇，呼吸有些困难，腿脚也肿了。不久和家人同修先是找中医大夫诊疗，不见好转就去了医院。二，遇事动人念，不在法中修，更不会向内找。同修 A 出现病业假象后，小组同修和他一起在法上切磋，帮他向内找，可他人的观念没转变，很固执，坚持我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法学的不好，不用向内找。后来小组同修又找来本地协调人和他切磋，帮他在法上提高，他仍坚持自己除了法学的不好外，其他没有错，而且被病魔操控的对同修的态度和以往比较温和的他简直判若两人，因为不让人说，还和小组个别同修搞得不欢而散，第二天就被不修炼的家人送去住了院，结果病业表现越来越重，身体内脏都不行了，本地医院无法医治，被转到省城大医院治疗，被确诊为一种无药可医的罕见病，只能靠激素抑制病情。四年多过去了，他每天都在苦熬着，精神似乎也出现了问题。这期间同修帮他学法，但他常常不在状态中，身体每况愈下。同修 B 出现病业假象后，同修们和他大量学法切磋，帮他在法中提高，无奈他人的观念没转变，不知道在法中归正自己，不修炼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到医院，经检查身体内脏都坏了，几乎没有好的地方，医院告知家人准备后事，老伴孩子吓得直哭，不知所措，把外地的亲友也都找了回来，想见上最后一面。得到这消息，一个同修放下个人的一切，不顾医院环境的嘈杂，人员的复杂，来到他的病床边，再次和他在法上切磋，不断地体悟他明白的一面。师父的慈悲，同修的善心终于打动了他，他落泪了。就连他同病房另一病床的常人患者也和他说，你们的人真好，说的都对啊。不久他出院了，同修仍然和他一起学法切磋，随着他人的观念的转变，渐渐地知道修自己了，在同修的帮助下，他会向内找了，他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同修 C 出现病业假象后，好多同修都不知道，因为邪党迫害的阴影还在， 平时他基本不和同修接触，自己封闭自己。后来同修知道后问他，你这身体怎么会这样？他说是被他丈夫气的，数落了丈夫的一堆不是，一边数落一边还是气犹未尽的样子，让熟悉他的同修感到很愕然。一向温和善良的他今天怎么如此失态？同修告诉他，你把看不上他怨恨他的心都放下他就好了，其实就是表演给你看的，让你放下那些人心好提高上来，这对你来说是好事。他不认同这一法理，但让同修帮他发正念，他感觉很好。同修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他好了，走动了，就是排便了，通气了，肚子叫了，腿也细了。同修为他高兴。再次去看他时，家里就没人了。同修还以为他身体好了，出门了呢，直到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后来听他丈夫说，为了堵常人的嘴，就是大法弟子有病不上医院，带他去看了中医。实际上这种观念和做法都不在法上，吃了药也不见好转，就去了医院。本地医院看不好，建议他们往高走走看，他们没悟到，是师父借医生的嘴点悟，让他们回家修炼，认为就是转院，结果就去了省城大医院。经省城大医院检查，身体内脏坏得没法治了，还是快回家吧。回到本地的当晚去世。从求医问药，从本地住院到省城住院，再从省城医院回到本地医院，仅一周的时间，同修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三、反思。我们所举的事例也只是写出了看到的同修表象，无意指责同修，意在指出他们在磨难前后都有相似的表现，又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用以警醒同修不要重蹈覆辙，实修自己，走正修炼的路，跟师父回家。大家知道，学好法是我们修炼的根本保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对照师父的法很惭愧，我有时就没做到，我会改。是不是有同修和我一样呢？一次或偶尔学法不专一，要赶快归正。长期这样学法，那就是走形式了，不但走形式，还浪费时间。仔细想一想，时间对于修炼人来讲真的就是生命啊。学法有多种方式，可以选一种能让自己更好学好法的方式，如通读、背法、抄法、默写法等等，还可以同时用几种方法，因人而异。无论哪种方法，学法能得到法就行，不能流于形式，不能为了学法而学法，必须用心学法才能得到法。大家知道学法的目的是为了用法来指导我们修炼。对于大法弟子来讲，首先就要转变人的观念，不能一手抓着大法，一手抓着人的理不放，那你就只能在人中徘徊，最终毁了自己。过去常人出家进了庙剃了头就算半个神了，我们大法弟子从你修炼那天起读了大法书，师父就管你了，你就不是常人了，在遇到问题时就要站在法的基点上考虑问题了，放下人心，无条件的向内找，在法中修，在法中悟，按着法中的要求去做。修炼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在遇到问题时还把自己当作常人，完全用人心对待磨难。上述例子中的同修 C 在离世后，有同修曾问其家人，当初没向内找吗？回答说找了，说是搬家累的。 这句话显然不在法上。作为修炼人，遇到任何问题都不是偶然的，都要把自己放在法中悟，在法中修。即使是悟不明白，修不出来，我们还有师父啊，把一切交给师父，100%的姓师姓法，一定会柳暗花明。上述例子中的三位同修还有一个共同的漏，就是不让人说，坚持自我，结果挡住了自己修炼前行的路，这也是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常人都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何况我们修炼人呢？这些逆耳的忠言，这些苦口的良药，不正是我们提高升华的台阶吗？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呀。师父很珍惜1999年迫害之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我们自己也要珍惜自己啊，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亿万年的等待，我们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这何止是三生有幸啊。如今正法已接近尾声，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们应该找回得法初期的那种精神，那种状态，用心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炼钢》，作者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2号。近几年来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逐渐地看清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修炼的整个安排。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篇关于提高炼钢纯度的报道，说的是普通的炼钢方法，因为一些杂质混在钢水中，外面的火烧不到，使得钢的纯度一直提高不上去。后来科学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氧气吹到钢水里面去，让火在钢水里面烧，把隐藏在钢水里的杂质烧掉，这样一下子就把钢的纯度提高了很多。一、旧势力的安排。我发现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所谓修炼的路，很像这个炼钢的过程。1999年720的迫害是那把在外面烧的火，那个火烧得很旺，经过十几年的冶炼，大部分的渣子都清理掉了，但是在大法弟子中，特别是海外的大法弟子中，还有一些抱着人的想法不放的，总是用人的想法在对待修炼的事情。但国内的那把火够不着这些人，就像钢水里面的那些杂质一样。但是新宇宙是绝对纯净的，绝不能让这些杂质污染了新宇宙。时间不多了，如何把这些人找出来清理掉？旧势力就安排了目前的这一场迫害，把火烧到大法弟子的内部。我们看看旧势力是怎么安排的。首先，旧势力安排了一些大法弟子以各种病业的形式离世，这个现象在常人社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对那些因为驱病健身走进修炼而一直没有在法上认识法的人来讲，是个巨大的考验。他们看到很多人修大法病好了也来了，现在看到这么多修炼人因各种疾病离世了，他们还修不修？其次是安排个别在这部分学员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高调走向反面，就像混在钢水里的催化剂，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就会猛烈燃烧起来，把那些跟他们有类似特性的杂质一同烧掉。对那些一直看着别人修炼没有以法为师的人，对那些修炼中的关一直过不去而满腹怨气的人，这一把火就可能把他们烧掉， 貌似精进的老弟子现在这样了，你还修不修？他们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邪悟理论，你信不信？他们发泄的那些怨恨，你有没有？你是否认同？然后是西方媒体对神韵和大法的污名化报道，同时邪恶利用离开神韵的人发起一起诉讼案。在一般人眼里，被起诉的通常是坏人，邪恶利用了这种心理，恶人先告状，就是要从名誉上搞臭，同时在大法弟子内部制造恐怖，制造假象，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压力，里应外合。对于那些不是真修的人来讲，要在这样的磨难中走过去是很难的。二，法难是人心带来的难。旧势力从来不把世人当回事，他们看重的是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因为大法弟子能否修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旧势力的目的，他是想要通过这场迫害使大法弟子放弃人的执着。表面上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冲着神韵，冲着大法来的，其实不是，因为大法早就成了，谁也破坏不了。旧势力当然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师父是最正的，他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大法和师父身上，他们安排的一切就是要把那些不是真修的人找出来。在这场迫害中，学员的各种表现都有，有努力讲真相的，有为大法担心的，有无动于衷的，也有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旧势力就是要让每个人最真实的自我表现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大淘汰做准备。然而旧势力的这种破坏性的检验却在干扰着师父正法，干扰着众生得救，大法弟子是不能予以承认的。如果说旧势力培养中共近百年是为迫害大法所用的，那某西方媒体能甘愿为中共所用，也是旧势力为在正法的最后放这把火准备的。看到那些曾经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的昔日同修，因为这场磨难而离开了修炼，真是为他们难过。修炼不是儿戏，不是在一起轰轰就完了，不能在法上修，到最后还不能坚信大法的人，不论修了多久，不论做了多少事，都是在骗人害己。那些附和邪恶的所谓学员，哪怕是附和邪恶的一部分观点，不管是否说出来表现出来，处境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神看的是人心。所以这次法难也是那些多年糊涂不精进的同修的难。三，大法弟子的责任。邪恶的迫害再一次把大法弟子推上了世界的舞台。当今世界人心败坏，瘟疫、战争、地震此起彼伏，一切都告诉我们时间不多了，时间真的不多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如何清除这么多人思想中的毒素，如何最有效地讲清真相，就成了我们大法弟子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记得1999年720迫害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许多讲真相的项目，成立了媒体，虽然一切从零开始也很不专业，但是我们很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非常有针对性的在做。例如我们针对邪恶的造谣宣传，制作了一系列大法真相的节目，法轮功真相、自焚真相、1400例真相、敛财真相、迫害真相等等。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机会向各国政要及社会阶层讲清法轮功真相，纯净的心态加上师父和众神的加持，从根本上扭转了当时的形势。当前的这场迫害，邪恶使用的手法有所不同，但是思路是一样的，都是要用邪恶的造谣诽谤来净化大法弟子的队伍，同时毒害世人。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我们要做的也跟过去一样，就是在被迫害被攻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同时我们必须真正在法上认识法，我们为什么要修炼，为谁而修炼， 大法正不正，这些在1999年720迫害的时候许多人思考过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再次审视。伟大的法，特殊的历史时刻，造就着伟大的觉者，也许这是世人最后的机会，也许这也是大法弟子最后的机会，让我们不辜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的称号，积极行动起来，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摘自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以上完全是个人想法，有不同意见或有什么补充的，欢迎提出来讨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